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下一段来证明刘灿良他对于如来藏他是不知道的，而且他用想象来解说如来藏啊。我们来念这一段，他说如来藏是不是灵空性？它会种子起现行，每一个种子起现行，起一个现行，那么每一个起现行的东西。有没有成住坏空？所以起一个一，就减一个一，又没有了，再加一个一，然后又减一个一，世间法不是这样吗？这叫空相。那么它是零，这个取这个，还有取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减一个一，减一个一，又加一个一，又减一个一，到无穷尽。如来藏不是一直在变现吗？一直变现。你这些不管怎么变现，因为是零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是乘以零，哦，乘以零，它是空性，空性的东西还是空性，还是回归空性，还是零，所以到这边转依如来藏，现观一切利益尽对人，现观一切它都是空性，请问这样一来色就是空，有没有分别？这个啊，你看，零啊，有没有东西？没有哎。对不对？灵是没有法的哎，那如来藏有没有法性啊？哦，他就用算术来说，零乘以任何东西都是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怎么一个一又减一个一的？这个是，我想啊，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用世间的东西来讲，其实呢，我们来正说了，你就知道哦，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如来藏不是灵啊，如来藏是真实有啊，有它的真实不空的法性啊，它的不空的法性呢，具足的真如人无我法有我法无我，所以它是空性啊，对不对？哦，这个大家应该是已经脑袋已经很清楚这样一个基础了。所以呢，它因为这样子，因为无我，所以它不会自己去做主要去现行任何一法嘛。那对于说因跟缘成就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法现起，他所现起的法呢，不是空性呐、啊，对不对？那么可是刘灿良认为说，因为是如来藏是灵现起的法，所以也是灵，所以你看最后一定坏掉，不是？是因为呢，这些每一世每一世的五蕴，它是生死法，生死法呢，就是一定是要经过有生有死。你不能说哈、哦、是零产生的，所以最终会归为零啊，而是说这是因为是生死业造成如来藏依照这个内涵要来出生这个有情的五蕴，对不对？那么有情的五蕴既然是因为这个生死业而本无经有的法，又是透过我们刚所说的非自生、非他生、不共生。非无蕴生来的，对不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因缘一具足就有，因缘善坏就没有。要这样来说，不能说它是属于零啊，最终归于零。那把如来藏当做没有，那没有又能够出生法？他说有种子，可是这个种子不会自己起现行啊，所以道理说不通，他是硬要把它凑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啊。每一个借因借缘出生的法，因为它是本无经有，有出生的法，所以一定有成住坏空的相貌，一定是没有真实自体，要借因跟缘才能有，所以不是真实自己本来就在，对不对？不是自己本来就在，要借什么而有？那么这些因缘是变无常的，无常的因缘变化而才有你嘛，而才有这个有情的五蕴。那么这个因缘既然是变化，所以最后因缘变化它也会散坏，这个才是道理。所以因缘散坏以后，自然五蕴就坏灭，受量到了。对，受量到也是因缘啊，对不对？也是这个因缘的变化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法本身呢，由如来藏借因借缘所出生的这个法，成就了所谓的生住坏灭、生灭现象，没有自体，没有自性。这样一个空相，这个空相的意思是说，它不能久住，不能常住，没有自性，没有自体，终归坏灭。 成就一个这样的相貌，叫缘起性空。哦，所以呢，他说这样一来啊，色就是空，没有分别的。他说啊，转依如来藏，现观一切立言对境，现观一切都是空性，色就是空。这个就是回到《心经》里面所讲的，对不对哈？《心经》里面啊是说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要记得哦，有前提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对不对？前面的前提是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他转依开悟了以后，转依如来藏以后，他的行啊，不是浅行啊，是深行啊，对不对？他能够深行，深深的去行这个，怎么样来转依如来藏而行一切身口意行，来修除他的这些烦恼习气，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是什么？下面就是讲它的道理啊。为什么五蕴皆空啊？因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啊、哦。然后呢，是什么？然后这个五蕴空，诸法空相嘛，哈、哦，不生不灭啊。最后说色，空中无色。这个从这个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这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在告诉你五蕴空相的道理，因为五蕴空相为什么会不生不灭？没道理哈！五蕴空相是有生有灭的啊，诸法空相为什么会不生不灭？表示它不是在纯粹讲五蕴法嘛？前面的前提是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前提是这位菩萨证悟的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了以后。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呢？色为什么是空？哦，受为什么是空？想为什么是空？哦，色受想行识意一嘛。那下面从色开始跟你讲啊，那色即是空啊，色的空为什么是空？因为色它也是刚我们说的嘛哈，要借因借缘才出生嘛。啊，这里面呢，这个空呢，我们要知道空有五蕴的空相。以及如来藏本身的人无我法无我的空性啊，这个层面以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无生也是空。发现到五蕴啊，它本来无生。哎，什么道理是本来无生啊？因为五蕴它原来都是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功能，由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功能，你要去推究说什么时候如来藏才开始有这五蕴十八界的种子功能，不能推，不能这样推，因为本来就归属于如来藏所拥有的种子功能，对不对？如来藏本来无生，那请问五蕴十八界是不是也是本来无生？然后因为有这些业缘，才被如来藏借因借缘出生嘛。所以这个能够观察到这个法的道理，也是无生。也是五蕴空相的道理哦，因为无生，没有生就没有相，对不对？哎，有生就有生相啊，有灭相啊。可是如来藏无生，所以我们说它无相嘛。哦，那你五蕴为什么也成为无相，也是空？是因为他发现到这个种子功能原来就是归属于如来藏本来具足的，这个只是其中一种啊。不是说所有的种子功能十八界如来藏只有这个十八界的种子功能，不是，如来藏还有自己的这个功能得用啊、哦。那么因为这样子观察以后，你才发现到啊、哦，色即是空，空的道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说它本来啊就是借因借缘出生，不能自生嘛啊、哦。然后呢，出因缘而有，既然是本无经由，终归坏灭嘛。同时呢。又是因为如来藏借因借缘出生，又能够现观到如来藏能够摄持五蕴，对不对？哎，跟五蕴在一起嘛。那么可是如来藏又是真如无我啊，没有在这里升起 一念的我，也不是自己不知道自我的存在啊。如来藏从来没有自觉到自己的存在哦。我们这个意识觉知心，对不对？都会自己说：“哎，我在这里听经啊，我在这里听法啦，我在忆佛啦，我在打坐啦。”就是自觉自己的存在嘛，哈，啊，我的感受啦，我的想法啦，这都是自己觉知心在自觉自己的存在啦。我想什么，我做什么，可是如来藏从来没有觉照自己的存在啊。他借因借缘把法出生了以后，也没有觉得说那是我出生的，我所拥有的。虽然我们这些五蕴十八界法是他拥有，可他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说这是他所拥有的，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样是什么空性嘛？你就说他本来解脱不受系缚嘛，对不对？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哎呀，他的法性都不受染着，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也是空的道理呀。所以你知道五蕴皆空，这里面的空涵盖了五蕴本身的空相，还有关照到能够出生五蕴的空性，还有关照到如来藏本来无生。以及五蕴本身为什么也是无生，这样才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哦。因为你看后面说的就是在解释这个嘛，是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呢，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有没有？这不生不灭的道理是不是也是空的道理？对，所以你看。不是尤灿然讲的说哈，转证悟如来藏以后哈，转依如来藏啊，现观一切法都是空性啊。那哪是他说的这个？所以他说哈，色即是空啊，色是空性，说这样叫色即是空啊，对不对？这个啊，色就是空的道理啊，不是说色是跟空就没有分别，不是说哈。你转依了以后，然后这个你知道说哦，如来藏有空性，然后呢，一切都是如来藏所生，所以呢，你就以为说哈，那个也有空性，所以就跟没有差别了，色与空就没差别了。这个不是心经的意思啊，心经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解释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算。没有开悟，就算没有开悟，知见正确的话，在导师的座下熏习也不会讲成这样子，哦，也不会讲成这么离谱的这样的意涵。就算说你没有开悟，你想说，哎，我告诉你哦，心经的意思是怎样？你看了导师的心经密意，你也不会说成说哈，你转译如来藏以后，看到一切都有空性啦，啊，就色跟空就没有分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哦，你知道五蕴皆空的道理涵盖了哪些空，刚刚我所说的，哦，涵盖了五蕴的 空相，还有呢能够出生五蕴的如来藏的空性，以及无生的道理，对不对？才有所谓后面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八部中道。因为般若就是中道嘛，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强调吗？要记得前提哦，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哦，对不对？可不是普通开悟的人哦，不是一般开悟的人马上就能够这样的哦，何况刘灿良没开悟呢。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他下面所说的，说他说所以世间的诸法是空相，它是建立在空性如来藏的基础上，空相就是缘起性空，所以呢空相缘起性空都是建立在空性如来藏的基础，没有空性如来藏的种子起现行，叫做断灭空。你看本来好像对，后面又错啦，哦，没有错，空相不能单独存在，一定由空性所摄持，哦，因为有空性的法才能呈现出空相。可是呢他因为不知道真正道理啊，所以他最后就会露出马脚。他说如果没有空性如来藏的种子起现行，叫断灭空，他又认为种是真实有啦，对不对？应该说如果没有如来藏这个因，那就是断灭空，这样讲才对啊。那我要先声明啊，我今天呢把他的过失提出来 把对的说法说出来了，他也许呢，将来他就来看我的光盘，然后就纠正他的说法，对不对哈？未来如果他说的变成对的，告诉大家，在他还没有正式忏悔，没有正受三皈依，没有正受菩萨戒的，他的所说一切都还是道法啊，因为他是道我所说的变成他的嘛，对不对？啊，我是不怕大家学的，因为你是佛弟子，你是菩萨嘛，啊，你会了以后，我就希望大家赶快会多一点啊，赶快这个增长多一点。可是呢，今天刘灿良以及不愿意来改正的人，如果今天看了片子以后修正了，那么所说的一切仍然是道法。哦，我们现在先声明啊。那接下来，就是知道说他不晓得什么是真如嘛，哈，不晓得中道，不知道中道，真如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中道的实性，不知道，所以呢，他不知道说如果没有如来藏的这种所谓的无生的自信，他一定要这种本来无生的自信，一定要这种真如的自信，一定要这种中道的实性，才能有缘起性空，才有诸法空相了，一定要有这个基础，不是种子起现行啊，哦，不是种子起现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下一个，就是在22页哈，22页呢第几个地方呢，证明说他所说的如来藏是什么都没有的哈，这个倒数第二段的择录自刘灿良讲。佛藏经境界品五之一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他说空性什么都没有，也不会思维，也不会了别，也不会判断，什么都不会，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行动，所以他离见闻觉知，这个是他对所谓什么叫空性，什么是如来藏的解读。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想象的，他认为这个空性什么都没有，就只会种子起现行。他的所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当然啦，如来藏是离见闻觉知没有错，如来藏离见闻觉知这一点，我们告诉大家，你要找如来藏，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参究，如来藏离见闻觉知。可是呢，你不能说如来藏，不会了别，不会起任何作用行动，不会什么，因为如来藏有法，它有它的菩提。哦，菩提性，在《维摩经》里面有一句话嘛，哈，不会是菩提，可是什么？知又是菩提，了众生心行。他那个知啊，不是我们见闻觉知的知，对不对？所以如来藏的心行，他的这个很维系的，非常维系的。你只有证悟到它以后，你才能真正知道说，哎呀，这个是如来藏的知啊。可他的知不是你意识的知啊，你意识的知就是现在的见闻觉知法的一法尘上的见闻觉知，不是这个，而是你开悟以后，你透过你对如来藏的现前领受，然后呢，用智慧，用你所证的这个智慧啊，去衡量而知说，这个是如来藏的知是菩提的意识就在这里，因为你的意识心，它不是任何一个法尘啊，什么？你的意识心到不了它嘛，意识心到不了如来藏的哦，因为它是被如来藏所生啊，它是知末法，所以意识心到不了根本这个如来藏的，你知道吧？如来藏得借一根触法尘，对不对哈？还得要五根触五尘，对不对？有这个六尘，然后意识心才了知这六尘嘛，才有这个意识心的知啊。啊，你看，他意识心连五根都到不了，他怎么到得了如来藏啊？哦，所以说，这个知不是我们意识觉知心的知。可是他如果像这个刘灿良所说的说，他不会思维，不会了别，不会判断，什么都不会，那他如何借他的法去出生万法？他一定有法性，有他的这种慧，所以才有所谓的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义谛嘛，七种心的境界嘛。这个第一义谛心的境界，可不是你意识心的境界啊。这个是种子的范围哦，哦，种子的范围。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他的定会的部分啊，就等一下会讲到他的定会的部分，再讲说他所谓的定会一体啊，他不知道这个定是什么，会是什么。这个会讲的就是如来藏，他不是完全如木头啊，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啊，而是说，当你开悟的时候，告诉你朝着这个方向去找他，离见闻觉知的方向去找他。可是不能把它解读成说他什么都不会，他的不会是六入而已哦，他不是没有什么法，他不是空啊，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对刘灿良来说，如来藏什么都没有，那不是有完空？其实他内心所知的就是好像一个完空一样，一个完空，不知道那个第八识是什么，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证明他哦，我们一再的证明他，他确实不知道第八识心在哪里，哪个是第八识心，没有清正，好、哦，那知见完全都没有建立，啊、哦，那悟呢？别说，完全是误解，啊、哦，那现在呢？再回到，回到这个，第九页，第九页他讲的这个定慧，啊、就是我们讲的六祖讲的定慧，我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以后，再回过头来。正解六祖的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这个讲的不是在讲我们六识心本身啊、哦，而是说定慧一体呢，如来藏本身从来不对六尘万法以及他所出生的法起任何一念，说是由我，是我所生，从来不起任何一念。对任何的万法不会贪爱，对不对？这个不就定吗？你看我们在欲界的时候要修禅定，不是要你赶快去对六尘不起念，对不对？安住在自己的这个定境法尘，是不是这样？那你得要加行用功啊，才能够哎，好像对六尘不起念。可是如来藏本来如是啊，本来就对六尘万法不起念啊，所以才说他叫做那且大定嘛，啊、哦，那他那个，因为他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又能够啊、以他的这个真如法性，有他的这个功能得用，能够了知哪一些业的内涵应该要呈现什么样果报，因为这些一切的业种都是他所摄持。所以他一定要能够有了别业种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呢？他只是没有你这六识觉知心这种对六尘的了别，对六尘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思维，没有这个六识心的这种心相而已。可是他的慧，那可广得不得了了。他的慧就是我们要修的种子啊。如来藏的慧。这个可以说哈，学到佛地才具足圆满啊，你知道吧？所以这定慧一体啊，是因为它本身是因为可以对一切万法都如如不动，不起任何一念啊，维持在人无我法无我的状态之下，这个才是如如不动啊。哦，它的如如不动的道理就是真如人无我法无我嘛，哦，可以跟借因借缘出生万法。可以跟万法同在，可是却对万法如如不动嘛，这是他的慧啊，啊、哦，所以不是恶啦，意思是在讲这里，啊、哦，那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讲的就是指如来藏那个样子，他永远就是那个样子，啊、哦，那可是刘灿良解释的是，慧呢，就是你六识心产生的智慧嘛，他根本就不知道如来藏有。这种所谓的菩提心性啊，根本就不知道，哦，他这个，你知道他怎么样来指责导师吗？你们看最后一页，楞伽经详解啊，他怎么指责导师吗？最后一页是三十页。 我们说他怎么指责导师哈，因为他讲到说导师的错误很多，因为刚刚讲的这些法，导师都在《楞严经》详解讲过了啊，可是他不会，他不懂，他不懂这些东西啊哈。他说这个我们从30页来讲哈，这个是他在这个2009年，这个是2年前的事情，讲起诵念讲课的时候，他说啊，我们不会互相批判对方啊，可是呢。他明明是在指控我们正觉，却说没有在批判我们。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嘛，他以为说悟我就是这个嘛，可是他悟的跟我们悟的一不一样？差太远啦！一个是外道道法所得想象的东西，我们是真实所证的，哦，所以他说同是这个东西嘛，哈，哦，他的弟子破参弟子。跟着啊，的意思说，跟着老师哦，又不能当清教师。意思说，纵然在大陆破山，也不能当清教师。可是他怎么，他哪知道我们的这个计划？我们对清教师的培训啊，我们付出很多心力的嘞。他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于我们大陆破山的这个菩萨怎么样在培训啊，他都不知道啊。哦，将来要出来当清教师，也是跟我们一样哦，不会讲错法的。这个理路上一定对的，这个要培训呐，啊，不是说哦，开悟以后你赶快去开班讲经，你就是那个已经可以法布施，你就可以那个内外一如，哦，开悟以后讲经就内外一如啦，完全在灌迷汤嘛哈，哦，让那些学的人啊头晕呐，晕船的，不知道错误啦，哦，所以呢，他就在指责导师，你看哈，哦，他说啊，他跟着你又可以写论文，写博士论文，又可以跟你学正法，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讲什么。虽然他说，现在广州班有萧老师的弟子，他说大陆老师来不了，怎么办呢？互相没什么好争的吧？我们没有在跟他争啦，我们只是因为他坏正法，我们现在不是在跟他争啊。在今年2月我就已经说过了，我不是在跟你们争眷属，争你对我错。是因为过失太重了，我们要来让你知道过失在哪里。二月份我就这么讲了，哦，我们不是在跟他争，哦，是他违犯的法毗那耶，我们必须要来制止，回归佛陀本来弘传如来藏正法的本意，回归佛陀怎么来教导正法，怎么来教导菩萨的方式，我们来回归这个。然后呢，其实我们都没有一点互争的意思，哦，他不肯回归佛的意思，他才是跟正法争嘛，跟佛争嘛。他说啊，古代的禅师，你看弟子不会把自己的弟子后跟抱紧紧的，我们从来没有说哈，哦，要这样做。跟谁有缘，那是累劫以来打下因果。为什么把弟子抱得紧紧不可动呢？这样不对啊。导师从来没有抱着弟子的腿不放哈，哦，是我们抱着导师不放啊。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太多学不完啊，老师赶快教我啊，是我们抱着他，老师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导师好几次要退隐啊，知道吗？他好几次想退隐，说啊，你们既然都开悟了，你们就有谁来带就可以，我就继续哈，哦，修我的道，是我们不肯啊。导师从来没有说哦，哪个人求你留下来，求你，从来没有过哦，所以他是不懂正觉里面的门风啊，完全不懂说哦，我们依法不依人的态度，是因为这个法太殊胜了。我跟大家说过，我开悟以后十几年，一直跟着导师熏习，才学到这么一点点啊，那跟导师差太远，差太远了，才学到这么一点点。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导师的几分之几啊？我都不敢想啊。哦，所以他这个是不懂得说善知识的可贵之处啦，哦，他说呢，他的学生就说我们是有所得法啦，哦，所以他是有时候误导人太严重，误导太严重，所以让他跟他学的人完全脑袋都是装他的东西啦，这个也是很可怜啦，哦，他说他设的网站跟那些师父斗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里表示刘灿良是认同那些被我们辩证的大法师的意思，才会叫做斗，因为我们不是斗，我们是法义辩证，对不对？如果今天他所悟是真，他就不会说我们是跟那个法师斗， 因为他们是用离念凝知，对不对？用处处做主的心，用一念不生，用这个六识论来误导众生。我们只是把这个法义的内容说出来，我没有在跟人家斗啊。我们只是把如何是真正的法，如何是走错的路线，让大众知道。可是今天刘蔡阳如果说他真的是属于学正法了，如果他真的是有政治政见，他不会说这是斗啊，他只会说哎呀，萧老师太辛苦了，跟人家结那么多不善，觉得好像被人家怨了，只会这样讲，不会说我们在跟人家斗。可是如果他认为是斗，表示他的想法，他的知见其实是跟他们那些法师一样。可是我们这几天讲出来，发现到证明他果然是跟他们一样，对不对？落在觉知心上面嘛，误解如来藏嘛，哦，然后呢，像那一本书，你看他每一本书好像一本书这么厚，真正讲正法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在骂人。我们导师没有在骂人呐，完全是在法义辩证，对不对？
对，
大家可以知道啊，完全是在法义上的辩额嘛。如果是真正的，如何是错误的，如何不是佛的本意？我们举经文出来证明说佛的本意不是这样啊，不是像他所说的啊，这个怎么会是骂人呢？哦，这个差别很大啊。他说，他继续说哈，你说那些师父怎么受得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书出来不可以有任何批判，任何什么要以和为贵，哪一本书不管大小事，语出轮椅，意思他用轮椅的方式用世间法来弘扬佛法，你看颠倒。他说现在网站很乱，得罪那么多师父，台湾的那些师父联合起来抵制，把他的书一套一套烧掉了。那么我们就要他举证，是哪位大法师烧掉政觉或政治的书？他要举证啊，不能随便讲讲哦。哦，他这个不能随便讲。出多少我买多少都烧。他刘灿良有这么做吗？他们的学生说老师没有啊，没有丢啊，意思说他们当初刘灿良是叫他们的学生读萧老师的书啦，可是后来呢就说萧老师2003年以后书不要看啦。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他开始对正觉开始评判啦，所以呢对导师也有一些诽谤啦。那么他继续讲说还有问题啊，因为那个宗教局的公文啊传下来，那他要举证啊，举证公文在哪里？我们要请他把那个公文的引本印给我们，因为他所说必然要有因缘，对不对？有凭证才可以说嘛，哈。你看把他列为什么？邪魔外道嘛，哈，他没讲啊，因为他一直在跟人家说，你看，你看把正觉要列为邪魔外道，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要他把公文举证出来在哪里啊？不能随便讲讲就算了。因为得罪了台湾所有师父，两岸的佛教界是相通的，台湾的佛教协会就行文，所以我们也要请他举证在哪里，拿出来，不能随便说说，因为他都随便说说的嘛。所以我们将来书整理之后出来，有两个书局要找，要出他我的书，一个中华，一家不知道是什么。我现在书通通给中华去出算了，中华比较正统，中华书局他只要出来任何一本书我们都一一辩证。我们在这里先声明，只要刘灿良出任何一本书，我们这个破参的人我们可以一个人分派一本，他们都写得很高兴。因为太容易辩证，因为错了太离谱了，很容易辩证，因为你们都知道错到哪里，何况我们破参同修。将来如果说他的书出来，你们说你有能力辩证，我们就让你辩证哈。另外其他那种世间法，我们在所有经典我们只做翻译，简单注解一下，不要有任何批判印证，没有我印证都不算，没有这种话。所以我没有我慢重，所以嘛个子小嘛，你看那嫌我们导师个子小。我们导师不在这里做文章，你那是你的口，那是你的想法，老师是如来藏，哪有所谓个子大个子小，对不对哈？所以你看他有没有证悟如来藏？没有，因为我们所看到都是丈夫相，哪有所谓个子大个子大个子小？所以他弟子为什么 很多弟子都出走了，不但出走，还跟他打对台。他最早几个得意弟子，什么许大智，什么杨龙灿，什么罗，就罗梅宁，都搞不清楚，反正一大票最早跟他都全走光了，一个也没有。这个部分呢，我跟大家说，这个部分呢，出走的人不是说哈，这个是导师我慢重，说一定要他印证，因为今天我问大家，这个法是导师所弘传的，啊、哦，法是什么？是真的黄金？导师弘传之前，有没有人出来说什么是真的黄金？
没有，
都是说那个镀铜嘛，对不对哈？
对，
都是亮晶晶的镀铜嘛哈。等我们导师出来以后才说这个才是黄金，那个是镀铜，所以开始有人说哦，原来那是真金啊。那可是如果要辨别什么是真金，是不是只有导师能够辨别？
对，
对呀、啊，导师能辨别说这个你是真金没有错，所以当然要导师来印证啊。导师虽然写书出来，可是导师有很多关节点都没有写啊。真正勘验的地方哦，勘验的地方导师都没有写哦。哪里是对，哪里是错，从来没有写在书里面哦。你怎么可以说导师公案连题有写的，导师书哪里写的？我一看我就知道，我就悟，没有，差得远啦、啊。真正勘验的东西都从来没有写在书上哦，所以一定要经过导师勘验呐、啊。当然要导师勘验印证啊，因为真经鉴定的方法没有外传呢、啊，连我们都不能验，不能说我来印证就好，我们都不行，因为导师没有授权呐、啊。就算说在禅山里面，我们单间香，我们也没有印证的资格啊，我们只是帮忙一下而已。所以导师来印证，这个合不合理啊？
合理。
对，那么如果说有他的弟子，开悟的弟子说，你不让我印证，那我要出去自己印证，请问是导师错还是他的弟子错？
弟子错。
对呀、啊，是弟子错啊。他想要自己出去，自己成为一方智师，出走了，请问跟导师有什么关系呀、啊？
没有。
对呀、啊，可是你看刘灿良，他就说，哎，因为导师我慢重嘛，导师哪有我慢啊？这个我慢的意思是说哈，他要比较谁证的高，谁证的低嘛，才叫我慢嘛。可是导师的弟子哪有一个会超过导师的？没有人会超过老师嘛？纵然说哈、哦，弟子的知见以师齐，检师半德啊。禅师不是这样讲吗？哈、哦，纵然说，假设了，我是假设，我今天我能够知见与导师一样，我功德减半呐、啊。我怎么可以说我要超越导师？那么今天这个要出走的人呢，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已经跟导师一样超越了。那个不是导师我慢，是这些弟子我慢呐、啊，知道吗？所以你看刘灿良这样是不是在说是非？
是。
他这个根本不是在法义上琢磨，他是在说是非啊。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是非啊，我们是在法义上琢磨。我们举这个证的意思说，他呢看了能成仙详解不懂，可是呢却来指责导师哦。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怎么去讲老师能解经的东西。所以这些出走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想要做人家的老师，想要统领众，想要能够印证别人，想要自己成为那个弘法的那个一个另外一方之师嘛。这个是有私心嘛，有私心有过失，可是不听教导啊，不忏悔，不听导师的指教，不忏悔，那只好离开嘛。这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不知道哦，2003年他们谤法，以为自己悟对了，可是悟错了，啊、哦，谤法以后又回过来，现在说哈、哦，他们悟了也是阿赖耶识，可是没有忏悔啊。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忏悔，可是现在他们又主张说他们的法没有错，是同修会里面的人有问题，所以他们才离开的。可是你看哈、哦，变为是性相，假如来藏，四蕴真意，灯影，这几本书在不在？都在证明他们谤法，对不对？
对，
对嘛。所以表示他们还是没有忏悔。有忏悔就不会讲说哦，他们悟的也是阿赖耶识，他们离开哈、哦，不是因为法错，这个表示他们没有忏悔了哈、哦。可是表示说，因为 这个刘灿良就是跟这个退转的杨荣灿本身是有往来的，所以呢，他就是听杨荣灿的片面之词，就认定这么一回事啦。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完全不知道实情是怎样。我们写在书里面的东西，他也没有仔细再看了哈。接下来说，被印证破产后都出去了，出去干什么？跟他打对台。你看，我还鼓励你们出去讲法，他不允许。除了我之外，郑华以外，他们破产以后，那个杨荣灿受不了，马上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这一点呢，你们出去的话，你们出去以后以和为贵。这个部分呢、刘灿良过失很重，他本身误错了。每一个人他把他说什么事实来账，这样以为说跟他印证说你误对了以后，马上说你出去讲经，你赶快出去讲经开班，你这样子的话能够成就法布施，很快就能够成为初地。然后你呢，只要观察一切法都是空性，那你就清清静静啦。就是我就说给他灌迷汤嘛，说他现在已经成为开悟者、悟者，然后又是明心见性啦，开班讲经啦，讲经呢不会错嘛，讲经哪会错？佛经嘛，可是悟错了以后，经典乱解释啊，对不对？那不是让这些被他误导的人犯了更大过失吗？他这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等于说被他推出去当老师的人，没有办法拉下来人说，我悟者身份要被你收回去，被我们收回来，又不能当老师，那我当然不肯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正见可以断我剑，很可怜呐、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这些他们将来还是能看得到。那么刘灿良认为说要以和为贵，认为说罚错的人不要去批评啊，以和为贵，那么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不是菩萨，真正的菩萨呢，不会任凭让法被坏灭。就像现在，为什么我得这样子？种种的因缘，不管色身的问题，不管天气的问题，不管什么，要来说这些内容给大家听。为什么说不可以像他那样子？悟错了以后，还把这个悟错的东西一直传。一直去让更多人犯错误，为什么不行？因为菩萨不忍见众生过失越犯越重嘛。那我这样做好像不是以和为贵哈，好像不能和气生财。可是菩萨不是这样子，菩萨不看在说哈，将来哈他们是不是会怨我啊？不会，我不会想这个，我只想说我能不能救他，能不能让这个少一点人哈。不要太多人一直犯过失下去，让他们能够停在什么地方，不要再继续增长他的这个恶业。我们只想到这个，怎么样让法不会被破坏？菩萨看到只有这个，而不是说我如何以和为贵。如果今天导师也以和为贵，请问大家能够听到正法吗？
听不到，
因为他也只能讲相似佛法，也只能讲六识论的法才能以和为贵啊，对不对？不然就跟人家不一样。不一样怎么合呢？合不来嘛，因为一个是八世心王，一个是六世，怎么合？永远合不来啊！一个是断灭法，一个是中道的正法，怎么合呢？没办法合嘛。所以正法啊，就是导师有讲嘛，因为正法是真嘛，所以就是总是有人要把正法拿出去运用嘛。如果这个法不是真，为什么要急着出去做什么？对不对？因为外面的这些六世论山头多得很呐。所以说，今天这一点呢，我们知道以后呢，那么还要讲到一个这个，他讲这个导师的哦，这里是29页，29页是讲他讲导师的地方啊，就是说他呢一直不辱时语的说哈，29页就是他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他讲啊，刘灿良说。师父跟我说啊，萧平的书早期还可以看，后面都在骂人。我们刚有说过，不是骂人，法义辩证，从来没有骂过人啊哈。因为他永远在事项上转，不知道法义辩证，菩萨在吹邪显正，为了众生，为了正法的永续，菩萨该做的事他不知道。这个法义辩证的事情不是骂人，他呢不做法义辩证， 把这个事项拿出来说，才是在骂人，对不对？从刚那样子，他说啊，居然印了几句，除非我正觉所印的经书注解经典以外，其他所有其他的印的都是些错，这太过分了。可是错的部分，解释错的部分，只是讲真实语嘛，哈，如实语嘛，对，如实讲出来。那要讲过分，是他自己这么和稀泥的方式，啊，以和稀泥的心态来看，才会说过分嘛。后面他又讲什么？这我同意过分啊，哪有正觉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他的楞伽经十本啊，有没有注错我都知道，我把它挑出来了，我还打电话给他，还注错误了，考证错误了。我告诉大家，刘灿良啊，他说这些话，他得把证据拿出来。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他说他打过电话给导师，从来没有打过，就说谎啊，哦，然后他说啊，这个注错了，考证错了，那他应该举证出来，对不对？他今天既然讲，他应该跟他学生说，我告诉你他哪里错，应该像我们这样说嘛，哈，他在哪一本书第几集第几页，他讲什么什么，这里错了，是不是应该举证？你要举证才能说人家说错了嘛。就像我说刘灿良法义错，我就举证，对不对？我举证很多，果然错啊，我没有误会他啊，可是他却没有举证，就来这个说导师的注解错了，这个是在说谎，哦，这个是他的本质，他说谎是他的本质，他永远在说一些跟事实不合的话，所以他说谎的本质造成他说这个解释经典的时候变成也是不如实语，对不对？不如实语，不如实按照经典所说来解释，而且还细论细把佛拿出来消遣，这种的口业叫做什么？叫做口业里面叫绮语，我们口业里面有什么？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对不对？绮语的意思就是这个，讲话呢就是细论、细念、消遣。这个他犯的口业就是绮语，因为一个佛弟子他永远是如实语，尤其是你要讲课弘法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如实语。而且呢，在生活中的事项上呈现出来也是如实语，不会说我这个人呢，平常哦如实语，平常是讲这个绮语，然后讲经的时候我就讲如实语，因为一个人的习气是一样的，习气是一样的。他这个绮语的口业，后面我们都会继续让大家知道。那，他说啊，导师讲话要负责。因为可是他没有给任何证据说我们错，负什么责啊？哦，所以我讲一旦成名后会有大头病，称师做主。我告诉你，现在正觉拿东西给你，你不能拿，你要跪下去敬礼。正觉啊，还有向老师都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这个部分啊，我们之前呢，对导师想要恭敬啊，导师都不准。我得跟大家说说这个过程，因为他这个指控啊很严重。因为以前呢，我们在禅僧的时候，早期我们都是外界场地嘛，哈，我们在4年前才开始自己有祖师堂。早期外界场地呢，就是这个一定要布置，一定要把整个场地布置成我们的禅堂的样子，然后整个居住的地方要怎么疗房要怎样。都是导师亲自啊，早就来呀，去这里做这一弄，拿着扫把，拿着什么去自己动手去做，完全呢就让人家不知道说这个是祖山和尚，哦，因为有的人没见过导师啊。那后来几次我们说，哎，导师你不行啦，这样子哈，这个当然导师是因为他修道没有我嘛，哈，所以他什么都做啊。可是我们说，可是导师，我们这个法大家要尊敬呢，因为尊敬的法就要尊敬导师呢。如果对法对老师不尊重的话，就会不重法哦。我们跟导师这样说，哎，导师没有说一下要答应说要怎么对导师尊敬。他想啊，说让我考虑一下，还想啊。后来我们一再的请求说，老师要让这个来打山的人对法尊敬。啊，对这个这个今天祖山和尚要尊敬啊，对祖山和尚尊敬才会对法尊敬啊， 我们一再请求，后来呢才有说，导师你慢一点来，你不要一开始抢在前面做啊，这些事给我们来护山做就好啊。一开始是这样啊，因为我从我开始破参参加禅山啊，一直连续十几年啊，我禅山我都有去护山啊，所以每一次的情况我都很清楚，我都亲身经历，我不是听说来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后来我们请求以后，导师才晚一点来，才有所谓请师的这个过程，我们才有说开始以后起山以后才请师，这个请师还是我们一再请求啊，导师才接受我们请师。然后请师以后呢，还有一个说到小参寺为了对法尊敬才说导师接受你一拜，本来说要三拜，后来进小参寺才一拜嘛，哦，应该是要礼三拜了，可是导师说一拜就好，因为这个本该尊敬这个传法者嘛，哦，是因为这样慢慢演变出来的。导师从来没有要求说你要怎么尊敬我，因为导师自己要知道要修道要除我执，对不对？所以呢一次一次的我们的请求以后才有现在说要对导师请法啊。最后呢，从来我们这个已经破参的人跟导师说话做什么从来不胡跪的，导师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胡跪请法的，我们胡跪请法都说起来起来起来，我们跟他礼拜他跟我们回礼啊。哦，你们是去受戒的时候，因为导师这时候传戒啊，说不用不用礼拜不用礼拜，拿着幔衣给你们，可是礼拜导师叫导师怎么回礼的，没办法。可是我知道同学们一心就是对导师就想要礼拜嘛，就礼拜，所以劝不停啊，因为礼拜你偏礼拜，可是这个不是导师的意思啊，导师从来没有说叫你跟他礼拜的，从来没有。后来我们现在就是说每个人进去跟导师说话就欠身一下，我们一壶跪什么导师就会叫我们请起啊，啊不用啊，因为他是从来没有在这里要求我们的。所以后来说有在我们的小各个班级宣教师讲课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外面来的人对清教寺很不恭敬，他们认为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对清教寺不恭敬了以后呢，感觉到这个学员的慢心一直重起来。这个时候又有人提议了，提议说这个学员都是清教寺在带啊，可是呢对清教寺不恭敬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是来求法啊。后来就说那进小参寺请他们胡跪请法吧，这个地方，可是没有要他们要来礼拜清教师，我们也不受，我们不受礼拜的，因为导师都不受我们还受，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会受大众礼拜？所以每次你们要说，我说哎呀请因为我要不变我没办法回啊，请大家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不可能接受大家礼拜。所以到最后才有说这个学员要请法胡跪请法，没有说你得跪下要拿东西，不是这样子的，有没有？这个演变过程是因为说学员自动自发说哎，对导师升起尊敬心了，是后来发现到说对清教师如果不恭敬遮障自己了，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因为他们自己发现到说对清教师起分别心了，觉得说哎，这个清教师我不熟，感觉听得不是心里很相应，不恭敬了，不恭敬以后他一而再再而三遮障自己。后来呢他累积的福德去禅山以后发现到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求法上面一直不顺，原来是对清教师不恭敬啊。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在求法上能够顺利，才有所谓胡跪请法这件事，就是至少要升起一个恭敬心，但是没有说你得跪下否则你不能拿东西，他这个指控太严厉了，指控太严厉了。还有呢在禅山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们请求说一定要这个尊敬这个法主，因为我们就是发现到很多人来打山的时候一副漫不经心的，因为禅山是选佛堂啊，他就一副漫不经心的好像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赶快给我吧，用这种态度来的。哎呀，我们说怎么慢心这么重啊，不得了了，要调要调啊，发现到我们这里没有调它， 所以我们就慢慢调，慢慢调，慢慢告诉他：哎，你在这里，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要恭敬啊！你在佛菩萨面前，你怎么会这样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呢？所以慢慢有一些规矩出来，你要每天在佛前福跪发愿请法，这个是让他对法恭敬，对佛菩萨恭敬的教导。而我们从来没有说像刘灿良所指控的，你要跪下敬礼，哦，你拿东西你要跪下啦，没有，没有这样子哦。这个真的是无根毁谤，他一定要提出证据，因为这个过程，在禅山的过程，以及我们这个每一班代班的过程，这个演变，我说的都是如实语哦，都有菩萨可以举证证明我说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导师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称他，以前早期呢还称导师是师兄了，真的，在早期跟导师一起共修的还称导师肖师兄，肖师兄啊，真的，我没骗你，那到后来才称老师嘞。所以怎么可以说老师这个竟然说会设这么多规矩？没有，是因为我们发现到来求法的人慢心重啊，对导师对亲教师不恭敬，那怎么求法呢？哦，是要什么师尊而道显嘛，你要尊敬你的老师啊，那传法给你，你要怎么尊敬？这个是一个你一个问讯是起码的。那福跪请法在佛寺也有教啊，佛寺里面还教导说你要怎么样福跪做什么，甚至你看观世音菩萨慈航倒驾，对不对？你看他还什么顶戴阿弥陀佛，哎，有没有？
有，
他对阿弥陀佛多恭敬啊。那这个倒驾慈航的如来说成为观世音菩萨都这样了，何况是我们？